各位好，今天10月28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跟大家聊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是这样的，蔡霞老师，各位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原来是中央党校的一个教授，然后呢现在也在国外生活，一直呢是从党内反出来的这种反贼吧。然后这段时间接受一个采访，说是爆了一个大料，惊天大料，说是呢有一支类似于私军的军队。驻扎在廊坊，只接受咱们圣上的啊这个安排。然后呢，主要的这个领导人呢，这军队的直接领导呢，就是这个何卫东和苗华他们这样的人。这回呢，他因为咱们圣上啊，跟这个谁，跟这个张幼霞互相之间的别苗头，然后张幼霞呢，取得了上风，在军队这一块儿。所以呢，把苗华呀，然后何卫东啊这些人给拿下了，这支军队呢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因为这个实在是有时候太耸人听闻，我也没有太听全。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很多人觉得说，但有正常思维的人嘛，都觉得这事儿特别匪夷所思。那但是呢，蔡霞老师还有其他一些朋友们都是觉得说，这个言之凿凿啊，这现在这是不是该念凿凿了，对吧？这个言之凿凿的，这个说有确实应该有这么回事儿，而且有什么军队调动啊，诸如此这些玩意儿。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在中国来讲，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管控之严格，是所有的军队当中，除了像北韩那样的、北朝鲜那样的之外，是最严的。他为什么会这么严？是因为一直以来，共产党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政权是最重要的。就无论你在谁在上边，那政权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是把军队当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极度管控的一个暴力团体。那这是他执政的根基。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国家，比如民主宪政的国家，军队并不是执政的根基，是宪政是执政的根基，对吧？民意，哎，能够选举，但中国呢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是只能够军队是它最后的一道屏障，所以呢，在各种手续以及各种各样这种应该叫做手续流程，然后再加上其他一些东西的完备上，是超过其他一些国家军队的，所以任何一支军队的调动。它必然就是，尤其是带着这个武器来调动，那它必然呢是要经过很高层级的这种审批，就是说签字才能够调动得了。所以呢，你很难说一支整编的军队，比如说像蔡霞老师说，如果没听错的话啊，应该是一支师一级的军队，然后呢拿的是那个军一级的给养。这样一支军队在中国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是从整个的业务流程上而言，非常难以说被别人不知道它在那存在着。这个可能性基本你可以把它当作为零，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呢，调动呢也会很繁琐，必须要经过这个几个人的签字，比如说要经过中央军委主席还有两个副主席的签字。才能够调动这支军队，少了，没有人能敢动的。你就是你，甭管是怎么样，都不可能动这支军队。所以呢，你这个就你非得要说他这么大的一支军队，然后他的给养在这个再从军队的其他一些秘密途径当中给劈出来，搁的这个给养这支军队之后，然后呢，你还不让人知道，还能够独立成军这么长时间，只听几个人的命令，这个不是一个像中国这样，哪在所有的这些意识形态上处于前现代，但是呢，对于军队的管控处于一个现代国家的这个状态，这不是这样的。它像的更像是什么呢？更像那些古代的什么啊？就像是那些阴阳死士，对吧？比如说我这块养了3000死士，哎，那然后就我去把他这个篡党夺权啊，叫叫。那会儿不没有党这一说啊，我就可以那什么。那个时代就是有皇帝的时代，这是还有可能的权臣呐，或者怎么样。但那是真正的下边的私军，但是中共呢，他只有一个人可以说把这东西想给他变成私军，但是呢，实际上也变不成。即使是当年咱们蜡烛老毛在的时候， 那种笼罩整个国家那种威望，他始终军队也没有能够成为他的私军，就是他依然是因为老帅什么也都在嘛。现在你以咱圣上这个一出门没带保镖走到人群当中，可能走不出100米就被打死了，这种威望，这么大的威望是吧？那你觉得说他可能吗？这可能性是基本是没有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从实际的这种运作上，你也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你哪怕是一支军队，他在这个廊坊这一块，然后呢，他要再进京，实际上而言，他在北京卫戍区的外边，就是他在经过几道关口，才有可能能够到达这个中南海那一块，对吧？上洛，在按日本话讲叫上洛，你才有可能进京勤王，或者是说其他干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不太可能让你进去，因为北京卫戍区这一块儿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就是北京的防务，就防的就是这个，就跟当年御林军是差不多的。你这块军队只要是一动，就周边的所有的这一边，你这么大一支军队，你在这儿驻扎着，你说北京卫戍区不知道吗？肯定知道啊，而且是重点是观察他们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北京卫戍区这一块儿，除了对其他一些外国的这个飞机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有一些防范，它主要防范是什么？防范这边周围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任何一支军队在进行调动，你出去你迎房门，对吧？你只要是一支连一级的军队部队，出了你迎房门，带着你的武器装备往外走，你马上这边你就要进行上报，如果没上报，当然就拦你，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而且这还不包括住在这边的武警部队，所以说这个真的可能性基本是没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中共的内在的这种政治斗争的逻辑，就是把首要只要一拿下，王下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这些团伙，直接就趴窝，没有任何一个，就在中共建政这么多年啊哈，林彪牛逼吗？林彪只能跑。对吧？他不能够说直接说我把我抓了，我下这些包括什么黄永胜，这是应该是这帮人吧？我就这帮人就反了，然后我直接立即起造反进京，就是清君侧，你可能吗？能有过没有吧？为什么？因为做不到，不听他的，这个不听他的，那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人拿下？中央警卫局那一块你甭多了，出一个班的战士，整个政变就结束了。这是中国政变一定会走的一条路。如果有政变的话啊，中央警卫局出人，然后中央警卫局出人，直接一个班就足够把政变事干了，拿下首要，其他的人就马上就全安静如鸡，就只能够束手就擒。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不太可能说这边弄一个师的军队，然后呢，哪怕你是军级的装备，然后你往这边开，北京卫戍区你过不去，武警你过不去，然后你进城可能还西直门那边离远点，但是这个不重要了啊，不重要了，这个反正就差不多是这个，可能绕你立交桥上你就下不来了，这个你然后你再到中南海，黄花菜都凉了，真的，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我说蔡霞老师他们这个在海外待时间长了，然后呢跟国内虽然有一定联系，容易出这问题呢？因为我听一些朋友在说蔡霞老师他们这些人是有一个群的，包括其中很多的一些边缘性的红二红三这些人都在这个群里，还有一些呢这个怎么说呢，算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吧。你在这个群里其实那里边不定掺了多少沙子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样的，中国呀有经过这么多年的繁衍，有不少的这个红二红三甚至于红四都呢并不是生活的很得意，但是他们呢有一些时候啊会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呢真假参半，不是说他有这个都是有那种内幕消息，好像一说哎呦有我听谁谁谁说这个他是谁谁谁的孩子，然后呢这个说的一定是有谱的，有没有谱的时候有。有没真的是有的，但是呢很往往这些东西呢也都是以讹传讹，然后呢在这个圈子里他那个圈子呀就是说确实是有他一定的消息来源，但是从本质而言啊，因为他们离权力真正的核心圈层离得已经非常远了，往往也都是根据某种这个捕风捉影啊，然后自己脑补啊，有这么一些东西在这儿在传说着，传着传着越传这细节就越多了。 你但凡你说实话，就像这种政治流言，越是它详细，就越像是假的，就越是假的。这不是开玩笑，这个是一个整个的这个就是人们在编造的这些东西，它往往有一种心理状态。你像那个什么似的，就是我们举一个大家很简单，就是都特别能理解的例子吧，就是神话故事。神话故事，我们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家说，中国的这个历史是一个神话，包括其他一些东西是层累叠加的过程。就是我们越往后，就是历史越往后，你看那个古代的上古时期的神话，就故事就越来越圆，就是它就变成了一个原本它就是一个随便那么一说的一个传说。后来你会发现，哎，自春秋以后，对吧？然后呢，一直到明清，上古神话就越来越细节丰满。这是它的一个，这是所有历史的一种特色，因为它叫后人加上自己的脑补，加上这个它本身原来故事没有那么完备，它要给它编过去，变成一个民间传说，它要整个的能够说圆这个故事。所以呢，就是它一个层累叠加的过程。你但凡看这样的这种政治流言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这种，你可以看这个有什么问题，就在这儿，就是它的所有的细节越来越详细。那这些东西明明都已经，就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它编得特别远，哎，这个恰恰证明这个东西是有可能是假的。就这个是一个，你看很多人在一聊起这个来，咱就不说有些人是诚心在这个传播这种谣言呐，比如听床啊这些东西，咱都不说了。即使不是这样的人，那他呢，你明明我可以肯定，蔡霞老师跟老登这样的人，他完全是两个概念。蔡霞老师是希望自己说的都是真话的，老登是明显就是胡说八道的那种。但是呢，为什么蔡霞老师也会这样？就是他也会信，他就真的会信。他因为这个东西越发的编得圆，他就觉得是对的。但是实际上这东西就是跟中国古代的上古神话传说是一样的，他越编越圆，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备的这个神话系统。这就是原因。所以反正我看了吧，就总觉得说以蔡霞老师这个阅历和他这个在体制内经过这么多年呢，居然会信这种东西，也让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真的，这只能这么说啊，这是跟大家聊的一个事儿。那另外一事儿呢是什么呢？就是关于郑智化这事儿。郑智化这歌手呢，从年轻的时候我还是蛮喜欢他的，因为有一些歌是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些年呢，就是在大陆巡演呢，有的时候也舔舔这个我党的这肛门线，是吧？我就是觉得这个跟黄安似的嘛。黄安原来年轻的时候写的歌《新鸳蝴蝶梦》，我还是挺喜欢的。像现在就别说了，这歌都从我这歌单里都给删掉了。那但是呢，这回他碰上这事儿呢，各位应该也都知道了，就是在那个深圳的这个机场这一块儿，然后呢是用这个升降机入舱。因为什么用升降机呢？他因为停在远端的机位，他要坐大巴车或者中巴车，你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再去爬几个楼梯去到那机舱里。然后呢，残疾人呢是专门有升降机的，升降机呢给你把这连人带轮椅就给升上去。中间呢就差了大概25厘米，他上不去。这上不去，郑智化各位也都知道，他从小小儿麻痹症嘛，他是不能够不良于行，对吧？上歌是那个跟张海迪同志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OK， 好，那他的这个上不去，这个他就写了一个东西，连滚带慌慌张张，连滚带爬就进去了。这其实呢用的是这个一个现在这梗。就是台湾那位议员嘛，他那个词儿，就他被他应该是在那个 diss 那种蒋万安的时候吧，然后呢原本应该是从从容容什么的，现在匆匆忙忙这个连滚带爬被写成歌了，他可能用的是这个梗，然后呢就本身呢就引发这关注，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著名歌手嘛，这个虽然有点过气了，但是很多我们这代人还是挺喜欢的，还是。对他很知名的。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深圳这个保安这边的机场就直接就把出了一致歉声明，然后呢转手呢又把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影像给放出来了。特别鸡贼的在这儿， 那个实际上来讲，他的之前声明，他说我这个因为怕这个有上这个，因为飞机有上人的上货呀，会有一些这个移动，就应该是上下移动吧。然后呢，所以呢，为了保证这个舱门这块的安全，他那个飞机呀、啊，那个残疾人的升降机啊，它跟那个机舱门是有25公分的落差的。这个是，这是首先说硬件，但是呢，人家也说了，说哎，很对不起，诸如此类的。那鸡贼在哪儿呢？把这个录像放出来，录像是什么？倍速播放的，倍速播放，不是两倍速，就是三倍速那种播放的。那如果我们都知道啊，你实际弄一个人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地方，你想他那个轮椅的升降机并没有多大，其实是很小的。就是放一个轮椅，然后呢，周围站两个人就已经显得很满了，机舱门口也很满。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去抬一个人，抬一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为什么说叫抬什么人最沉？死人最沉。为什么叫死沉死沉的？这就是这个原因。那即使是郑智化不是死的，他是一个活的，他本身使不上劲儿的时候，抬人也特别难。我曾经试过。那个喝多了一小姑娘，其实也不算沉。那会儿哥们儿这个身体还特别牛逼呢，我操，直接抄着这个腿，然后给他这么端楼上去了，对吧？喝高了，那五楼真给我累坏了，不是开玩笑啊。那姑娘不算沉，我估计大概也就是个不到100斤吧，80-90斤的样子。你这样你端着，为什么？因为他那个体重，他集中在他那中段那块，因为整个人就一滩烂泥似的。你这么端上去特别费劲，我是真试过的。那他即使不是如此，你也特别费劲。他一旦快，就是他应该在那块的时间并不短，可是呢，你在而且也会很费劲。可是你在这快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他显得并没有那么费劲，也没有那样的连滚带爬这种情况。他是因为给扶进的，你不可能让他连滚带爬进去，他只是一个形容词嘛，对吧？他写歌的人用这种东西来一个梗一个东西来做形容，这就是深圳这块特别鸡贼的一个地方。然后咔叽一堆的人就开始干什么呢？就开始骂这个郑智化，对吧？最牛逼的，你知道我看着一个截图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难道这玩意儿是你付这个残疾人那个服务费了吗？对吧？你就需要这样的服务。然后我看这条评论的时候，而且这还是央视那个导演组的春晚导演组的一个人。然后我看着这都特别的惊讶，而且还有看的其他一堆的人，就是包括什么啊，你台湾如何？你他回台湾去，滚回台湾去，诸如此类的。郑智化这块啊，还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过气歌星的一个统战对象呢。你是打算把这个中国，就是把我党这一块的这个统战工作也想毁于一旦吗？对不对？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些回复。就是大家都集中在一个所谓的这个连滚带爬上，明明没有连滚带爬，对吧？那你才就是车祸似的，说我哎呀我就快死了或者怎么样，人家说哎呀其实你没有快死了，你才被人撞断了两条腿。你怎么可能快死了呢？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就挑这种刺儿。然后看着这事儿吧，我就觉得吧，这块土地上啊，他就他妈的真的是活逼该，真的活逼该。为什么说这个中国的公共服务部门呢，始终是这种狗改不了吃屎的这种阶段？就狗改不了吃屎呢，必然是这个狗是一个方面，那屎也是另一个方面。就这个，它有这么一大屎盆子在这儿。他肯定的说，那狗当然很开心了，对不对？那当然这可能如狗了啊，这个养狗的同学们不要太，这也是一个比喻啊，这也是一个比喻，跟那个郑智化说连滚带爬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文化人啊，他就用的这种比喻，为什么会是如此？因为你有这样的基本盘，你就是有这样的基本盘，你是因为有这样基本盘，所以你才会你永远改不了吃屎。就你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尿性，没有你一个地方它的服务好坏，它是因为你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法律法规的框架，另外一个是你有没有一个合格的消费者，这是相辅相成的。你没有一个合格的消费者，你始终觉得说这些东西是对你的一些恩赐，那你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家给你这种服务，你不就该应该受着吗？这难道不是一个天下之至理吗？ 而且我们往下去分析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这么想的呀。比如说吧，我跟胡一进老师第一次在这个网上打交道的时候，对吧，那大概都得是十多年，这一说起来，哎呦，十七八年前了，对吧，就是他写一个说我们这段时间这能过得特别好，那这改革开放功不可没，这实际上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那我就问他一件事儿，对吧，说难道不是因为共产党把所有的这些东西给绑得特别死，最后改革开放是给松了一下，就是还是我那个海老富和这个龟甲富的那个比喻，对吧 ？OK， 那中国焕发这活力了吗？这如果没有它的话，对吧？我们用得着松这个绑吗？这难道这绑绳子不是它给你绑上的吗？你还觉得这事儿挺好？这你不是 SM 里这个实在是受虐狂的这种表现吗？对不对？大概就跟他有这么一个最开始在网上打这个文字交道是这么一个来龙去脉。那实际上而言，我们这种思维模式始终是在这个其中的。我就是很多反贼的人，就是实际上对我党并没有多那什么的，也都是在说这件事儿，就是说哎呀，这个改革开放是我党这块的这个功绩啊，如何如何，就如他必须得有一些必要条件，比如说这个一个开明专制的政府，那你不专制开明不行吗？对吧？难道这还是他好了吗？一个大嘴巴把一笼子给扇子能听见了，难道这嘴打这嘴巴就是一个可以名标史册的事情吗？这个逻辑，虽然中国一直不学逻辑学，但是你至少学过最起码的数学吧，对吧？算术，咱别数学，全学算术、物理，这个化学，它其中都含有逻辑，这逻辑能通得了吗？最简单一件事了，对不对？而且呢，从哪一开始就是如此，往往都是觉得这个绑匪对人质稍微好一点，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下就爆发了，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在底层的一个思维。还有一是什么特别操蛋的地方呢？就是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精神，就是他们始终不理解什么呢？就实际上对于弱势群体的这种关照，都是对整个社会的一个提升，文明程度的一个提升。最终受益的是谁呢？是整个社会，不是说你给这个说给残疾人弄个什么盲道啊，比如说像是什么无障碍通道啊，然后呢这些各种各样在机场或者在其他地方的特殊服务啊，这些东西你看上去是把这个残疾人给照顾了，然后他们本身呢又你像郑振化这个还能够算是对社会贡献比较大的，对吧？那其他一些没有这样社会贡献的呢，那为什么要照顾他们？很简单呢，因为只有照顾了他们，你才能知道这个社会上我们可以照顾所有其他的人，对吧？你哪一天也是成弱势群体了，那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照顾，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所以对于我们的文明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人类的文明一直以来是这么往前走的。最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刚生下的孩子，他那个有天生异象，比如残疾或者其他的，杀掉，对吧？甭管是掩埋还是这什么，还是给烧了，还是诸如此类的淹死或者怎么样的，杀掉。后来不杀了，然后这个有一些还能给养大。那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被这个整个社会，因为没有后续的，因为生产力也不足嘛，就死掉了，对吧？那再往下就是杀女婴。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杀女婴，对吧？因为女的这个社会价值不足。对于其实社会价值是有的，但是对你家庭本身的价值不足就被杀掉了。那现在这个你我们都知道，三千万光棍，中国得有三千万人找不着媳妇，这是最简单一件事儿。就是所有的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模式都反映在一桩桩一件件的事里边，它除了像是这个对这个政治化这样的这种情况而言，你觉得它如何给你一个特殊照顾怎么样，那这种思维模式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从打一开始到今天都是如此。那这帮人就一直不理解一件事儿，这个社会上真正的食肉动物生活在这个生物链顶端的是少数人， 大部分的人，甚至于像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就很人说是大 V 是吧？你有这个声量，你还可以那个，你也可以发动这个人民群众，甚至于还有点小钱儿。这些甚至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依然不是生物链整个生物链的顶层。我们最多到什么程度？我们最多也是一个大型食草动物，依然不是这种猎食性的这种肉食动物。就很简单，那你们这些人是什么呢？你们连我们都不如，你们就是他妈土拨鼠啊！你就看着这帮一帮的，哎，中国这块一堆的土拨鼠，真的，各种各样的土拨鼠在这地方。然后呢，干嘛呢？都有一颗共情狮子的心。你看这个，你觉得是不是特奇怪？他共情的全是他妈狮子，以为自己在残疾人那儿就是说，哎，你这你就活逼该或者怎么样，诸如此类的，共情的全是狮子。觉得自己像个狮子，实际他就是一只土拨鼠，甚至于他还没有这些被他网暴的，像什么郑智化这些人，他们能量大呢，对不对？郑智化这么大一位这个歌手，对吧？都这么多人知道，在后来写了一篇长文，在中国受了什么样的待遇，对吧？坐飞机，金属的那个就是腿部那个框架，让他给拿下来。他说我拿这玩意儿，我没法弄啊。我这就跟阿甘那似的，阿甘那腿上不是有那种金属框架吗？对不对？拐杖不让带上飞机。他说我没有拐杖，我怎么上厕所呀？对不对？那我走不了啊。那这些都不行，就一定会是让你这样的。那即使如他，都也依然在这个体制下，或者是说在这种文化之下，他变成了一个真弱势群体。而这个一堆的人还在。这帮土拨鼠们还是在觉得说你就活该，这个社会你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我在京都，或者我在日本，或者我在所有的发达国家，或者文明国家，我可以看到很多的残疾人，对吧？无论是这个盲人也好，还是这个身障人士也罢，还是怎么样，他们都能够在这块儿，就不敢说都能如此吧，但是大部分都能够尽量的能够独立的在生活着。这我跟大家都讲过。那你在中国，我在北京，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那个地砖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个盲道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可以回去去看嘛，对吧？这个国内都是如此的。在日本，你敢说这块有一个地砖，就是盲道那地砖你给我翘起来了，或者是这盲道整个上面有那个给你停着自行车，或者是说其他一些东西，没有，我一次都没见过。当然你也可能在那个中国人多的地方你可能见过啊，这个我反正是在正儿八经的在日本人居住区这儿我没见过这个。对，你可以说我精致，没办法，知黑精致，没招，我就是没见过。怎么了？而且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人？我前两天啊，就是在那个我去骑车去那个拳馆，然后呢正好路过一个路口。因为日本人，尤其是京都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如果人一个人不说需要帮忙，一般人都不帮的。然后呢，就看一位这个盲人在过马路，就是两边的人呢，你说是什么样的啊？就是一起过马路的，因为马路这个横过马路这块是没有盲道的，对吧？他知道什么时候能过马路，哎，他没有盲道，那个走的就比较慢，拿着棍儿在那点。而且呢，就大家都觉得他腿脚也不是，因为岁数比较大了嘛，那人，然后一堆的人十好几口子这么过马路来回，大家全都在那儿静静的看着，不是因为他没有说需要帮助，大家不会去帮，但是呢，大家都很担心，说这个万一怎么着，我赶紧就冲上去，就好几个人就跟着他慢慢走，慢慢走，就这个一直给他护送到那，没人说话啊，没人说话，给他护送到。对面，然后走了，就大家所有人，就是你能感觉那个气氛，就是都长出了一口气。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明？这就是文明，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在中国，你受那个待遇是什么？叫我还是那俩字，活逼该。你是一个粪池，你就别怪这狗惦记，你就别怪蛆在里边游泳，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